脚来到神的殿里边，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心神顺服，谦卑在你面前学习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藏在我们心里边，让我们纪念你的话语的时候，也神习你的话语。求上帝保守我们，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这是圣经，是保罗开始第一章的时候讲到他有个心愿，就是很想到罗马教会里面跟弟兄姊妹有分享，有学习，有勉励，更重要的要将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在这里呢，我先开始说那个解析一下，是这样吗？还是这样吗？还是好？哎，对，其实应该是多爽两节哈，这是第十四节到第十六节哈。保罗说：“我很想来到你面前，有一个目的，因为我欠了罗马人的债。”我来了又还债，所以说无论是希利人是希腊人，法国人，聪明人，愚蠢人，我都欠了他们的债。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发觉你有欠人的债啊？有啊，多少都应该有了，你的 credit card 欠债啦，一个月才完呢，对吗？那这个很平常，每个月都是叫完啊，完不了就加点利息就可以了啊 ，minimum pay 就可以了啊。但是保罗不是，保罗说我很想来到罗马，有一个目的，说我欠了这些人的债，希腊人、法国人、聪明人、愚蠢人都欠了他们债，所以我来到神的面前，我情愿就是拿这个字，就是我直接翻译的是这个意思，是说我预备好了，随时随地我都可以来，然后我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传给罗马人。因为两个因为呢，是我们中文圣经里没有的啊，应该希腊文里面有，因为这两个因为呢是很重要，但是我们中文圣经没写出来，所以我觉得加上去就好一点。为什么我要将福音传给罗马人呢？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个第一。第二是因为这福音是上帝的大能，爆炸性的动力的，所以这个福音要叫一切相信他的，先是犹太人，后来是希利利人啊，这个我们讲三年圣经搞懂了，你记住下去，以后我讲的时候你就明白这圣经所讲的意思啊。说如果无论是希腊人啊，希利利人，就是希腊人，法尔人，聪明人，愚蠢的人，我都欠了他的债。我们常常现在教会里面都求上帝啊，帮助我们教会复兴，要有更多的人可以信耶稣嘛，啊！有一次我讲到的时候，我提醒弟兄们说：“哎，我们一直为教会增长祷告，我们希望教会啊，上帝加添我们人数，每一个主日我们就为一个祷告，祷告后也为教会的增长祷告，希望更多新的朋友来。今天有没有新的朋友？”我觉得做主席最尴尬的是说，我们欢迎新的朋友，有新的朋友请举手，这边有没有？这边没有，都没有。哎，我们都是很熟的啦。哎呀，那个主席是说，你一看上去就没有新朋友了，不用欢迎了啊，你们都很熟了，说没不是都是会友了啊。所以就是因为什么？每个礼拜我们很希望主席的时候欢迎新朋友了啊，很多人站起来，这边有人站起来，这边有人站起来，我们就很高兴。有一次我说，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 我们教会来了几个青年人，戴了个帽子掉过来的，戴个墨镜，然后那个裤子，那衣服是大几码的，宽宽松松，裤子拉到这里的，坐在你李松云旁边，你会这样吗？还是这样吗？我说想想看，我们华人教会来了老几个，我不是歧视哦，老个老墨的人、有一次我们不是告诉你吗，我每次先来的时候我就去那个麦当劳去喝杯咖啡嘛，告诉你有一次我拿了咖啡准备，有一个人坐在这里，我坐在他旁边的位置，我拿了咖啡准备坐在那里，他看到我，你是去教会的吗？哎，那个人看样子哦，是老头子，穿的衣服不是拉拉悄悄，好像是我感觉啊，好像是要饭的人啊。那他也给你看见我，第一句啊，你去教会的话，我说是，我去拐左啊，转过去 Walker 那个路，再往前进去，那个教会是我今天要去的。我还没讲完，他说我也去教会啊。我很惊讶哦，那你不是去教会？我说我，你问我去教，我就告诉我又去那个教会。那你就我就问他，你去哪个教会？他讲了一个名字，我忘记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他没有告诉我他也去教会的时候，我说，哎，你有空喝完咖啡跟我一起去教会吗？那如果我这样邀请他，他有跟我来呢？弟兄姐妹。如果那天我带他来我们教会的时候，你们会有没有反应啊？我不知道。我有一次我在讲台里边看到有一个人好像很熟，但是看样子又不熟，他戴了个帽子，你知道教会没有人戴帽子讲崇拜的啊，他戴了个帽子，我看那个样子好像看过见过，又好像样子不同。我就等到主席欢迎的时候啊，今天来新的人他没有站起来，哎，我奇怪了，难道他来过我们教会吗？啊，他没有站起来。后来完了崇拜的时候，他跑到我办公室跟我聊。这个人是什么呢？这个人是在那个邮政局里面工作的，他戴着个帽子，穿着一个牛仔裤那个上衣跟裤子，然后满身都是香水味啊，那个姿态是女人的姿态，而且啊坐在我办公室，跟我更距离的坐在那里，他跟我聊起他现在进，他说罗牧师你不记得我两年多前来过你们教会好几次了啊，我说哎对，我样子很熟，但是我记不得你的名字。我要觉得你好像有些改变啊，所以我不敢称呼你。他就将他的故事告诉我，他是从小的时候不喜欢自己是男生啊，是喜欢是女生，从幼儿园的时候他不敢去男生的厕所，所以整天都憋着不去上厕所，直到回家他爸爸就逼着他，你不能这样子，你不能喜欢那个 pink color， 你不能喜欢玩女孩子的玩具，所以他从那个时候他说，我就一直看我自己是一个女孩子，但是我爸爸觉得不是，我爸爸是他唯一一个男生啊，他觉得啊，所以从这个时候一直挣扎，叫做他中学毕业之后做那个邮政局，现在做的这个，他现在的情况是说。已经进行那个变性的那个手术之前的工作啊，哇，怪不得，我觉得哎呀真的很不舒服啊，坐在他面前一阵阵的香水味，那个姿态这样言语说、我讲完之后他走了，教会的执事那个同工就盯着我啊，他说这个人来过啊，你说他是谁啊，你刚才连什么，我就将这个故事告诉他们， 哇，他们很紧张哦，啊，我们是怎么样可以让他来啊？来了之后我们怎么？我们小孩子去实习在厕所的时候，省那个厕所，他进到厕所的时候应该进到哪个厕所？哇，很紧张。我说不用紧张嘛，他来，他从前来过我们教会，他现在要来了，那怎么办？啊，我们的教会的门是打开的，谁都可以进来。哇，他通过很紧张，啊，有父母就担心自己的小孩啊，跟着这个人。哇，下个礼拜他又来了，哎，我觉得整个教会都很紧张啊。这后来他来了第二次就不来了。我的意思说。保罗说我无论是希腊人我是教会人法尔人聪明人愚蠢人我都欠了他的债对吗那么话外人是什么希腊文是 barbarian 是吧野蛮人罗马的时候就说凡没有接受罗马文化的人就是野蛮人就说我们中国人什么都是鬼啊不是中国人就是鬼啊日本鬼印度鬼什么都鬼啊认为他们都是野蛮的只有我们中国人是叫中国文化的人我们了不起的他们也是啊没有希腊文的文化的人都是 barbarian 都是坏人都是野蛮的人我他们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有这个几个这个人来的时候坐在你旁边你觉得舒服吗你欢迎他吗我不晓得你的反应怎么样你觉得我们弟兄姐妹坐在一起很舒服很开心每个礼拜来的时候哇我们真的很亲密但是如果有一天有这帮大家墨镜他们坐在你旁边看着闻到他的味道有一阵子你怎么办保罗说这是希腊人有文化的人聪明人我欠了他的债华人那个野蛮的人没有文化的人没有修养的人我都欠了他的债前几天我送给你们一个美国七度的那个 video 有没有看没有看没人看啊这是讲到美国被那个芬太尼所影响的芝加哥的那个七度的人那个死亡那个七度的严重他们你们看啊他们吸完芬太尼之后他可以歪那个弯就定下来不能动你看你回去再看我发给你们那群主了看很可怜很多人的肉烂了不好然后死在地上很快死那个芬太尼跟那个 Chen 掐起来就50倍和10倍那个可加烟的那个毒本那吃了之后很快就死掉很多人的迹象都是这样讲你记得我发的那个 video 底下我说这些人都是有福音那我们就说因为中国的毒品来到美国所以人称美国人那么多人吸毒那么多人死亡一年超过10万人吸毒芬太尼而死亡的我们只是指责这是贩毒的人但是你有没有指责我们呢因为我们就欠了这些人的债保罗说希腊人我们欠了债野蛮人我们就欠了债不是现在我们欠的只是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我们熟悉的人我欠了他的福音债不这是当然的但是不是认识的呢街上那个讨饭的人呢躺在地上那个 Houston 还有没有不是很多露宿者啊你去三藩市看看你去 LA 看看你去温哥华看看整个靠近菜刀汤的人都是全都是那些人纽约有一个亭卖政府给的供应你的毒品你要什么毒品都有啊针筒啊什么都有供应给人纽约的事情解释说我政府给你是禁牌的啊安全一点然后集中这个地方给你吸毒 然后如果你死掉的时候，旁边人知道你死掉会打911啊，拉你走，不然你死在一个街头的角落里面，黑暗的地方里面死掉没有人吃，所以集中在里面，你们在这个很舒服的地方企图死掉，所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事情？这个是政府铁石的方法嘛。但是我觉得如果保罗说这些人都是我欠了他福音的债，我想想所有这些人都信耶稣的时候，他会嫉妒吗？他们嫉妒吗？不会吧。那我们将会做什么？我告诉你，去年我有一个香港的牧师朋友，去年啊，对，去年他来休斯顿探他的姐姐，他大概是60多岁了，他单身没有结婚，他没有牧养教会，他的教会就是街头露宿者的教会，多年来他就牧养就是在天桥底下在隧道旁边里边的露宿者，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向他们传福音，一直都是多年都是这样子。然后他开了一个网站，就说帮助这些人解决他心理上的困难，这些人可以跟他联系，他可以解决帮助他，做了很多工作跟他们。他住在他自己一个人住在一个很难解释，你们知道香港住的地方啊，就是劏房啊。劏房是什么呢？一个单位啊，我们500尺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分成4个房间，里边有一个洗手盆，有个马桶，有个马桶旁边有个烧耳的地方，有一个床的位置，就是100尺几十尺的一个地方，你租一个房一层楼里面分的几个，就是你住在那个啊，都不便宜啊。这个牧师就租了一个这个地方自己住，然后白天晚上都在街上，在这个露宿者里面跟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帮助他们解决他们跟政府的沟通啊，正常的学习啊，就说啊帮助他们。他一直来都做这个事情。然后他告诉我，有一次他遇到一个赌徒，喝酒的醉酒的爸爸，他有个女儿，他不管这个女儿，他的女儿，他发现他的女儿一天只吃了一顿啊，吃面包啊，没钱，爸爸没钱给他，没钱交学费，他省下自己吃饭的钱去勉强交一点学费。有一天他发觉他这个小女孩初中嘛，没钱交学费，不上学了啊，然后就发觉，他就跟他的爸爸聊，为什么你女儿现在弄到那个连学费都没有，连吃饭的钱都省下来都不够呢？你为什么这样子？哇，那个爸爸很凶啊，啊那个女儿没有啊，我就那个我没钱啊，我赌钱的、啊、就不管他。这个牧师就帮助他说：“好，我帮你。”他帮他交学费，哈、啊。然后过了一段长的时间，都帮助他解决学费的问题，解决他最简单的吃饭的问题。然后那个老爸也不管，反正你帮我女儿就你帮。后来他的爸爸那个牧师觉得不对，这是你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哈、啊，对吗？然后跟他聊，跟社工聊，然后就最近决定就说，不如这样子，我可以帮你女儿，但是我要你授权我是他的监管人，那个授权我是监管人，那我就有集结的权跟学校跟他来往，是我代表他来帮助他。好，他老爸就签哦，你是监，不是领养哦，领养完成就是监管，人家好了。后来这个牧师就帮这个女儿租了一个很简单的房间给他自己，给他一个人住，安顿他，给他学费，多年了。那那个女孩子很棒，是天才，那个数学很厉害，然后来了美国 Berkeley， 加州的 Berkeley 念数学，念完之后在 Google 里边找了工作， 你知道现在 Google 难了啊，很难。啊，这个 Google 它发展得很好，那 Google 人们又跑出来。那个牧师说，为什么你那么有蓝才正在 Google 里面做，然后你又跑出来，这 Google 不够他用啊，啊，发展不了。他现在在家教自己开一个公司啊，都是 Google 那个 4G 的公司，赚了很多钱。他接受，他邀请这个牧师他的爸爸过来，也不要在香港的过来我养你。这个牧师说，我的责任完了啊，你已经成才，你已经会独立了啊，所以我不来。所以他上次来探 Houston 的探他姐姐，因为他顺便去加州探这个养女啊，然后顺便过来。他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什么呢？这个故事给我想到，保罗说，无论是犀利的人，无论是坏人，无论是聪明人，无论是愚拙人，我都欠了他们的债。如果我们教会努力的向那个嫉妒的人去传福音，如果要十分之一我们传福音的功效有了，他信了耶稣了，你说他还嫉妒吗？最小他们信了耶稣就不会继续嫉妒，也不会死在那个毒瘾里面去，对吗？但是我们没有，我们只 enjoy 我们教会的传气，我们接班人好，我们的传气比你上还好，但是只是我们接班，外面很多人呐、啊，对吗？你有没有看？你可以跟他聊天吗？从前我在三藩市里面，我们每个月要两次教会煮一大多一大锅的饭菜，完了崇拜，吃完饭之后我们就去一盒盒的饭送给那是露宿者，下面很多送给他们，对吗？关心他们，帮助他们，哪天有机会和全福音上福音传给他。所以保罗说，我们不单是这样子，我们看到同性恋的人我们有一些偏见，那我不赞成他们的行为，但是他的人是上帝所做的，这些人虽有福音。有一首诗歌 People Need the Lord， 我喜欢唱，很多人虽要主，对吗？你觉得你身边的人虽要主吗？你的邻舍虽要主吗？你街头的人虽要主吗？你关心他们吗？你伸出手向他传福音吗？我喜欢一个人在咖啡厅里面喝咖啡，不是因为我太孤单，我喜欢坐在那里看看旁边有没有机会跟他聊天的人，好，可以聊几句，我也很开心啊，他也很开心啊。好，礼拜一我看到我在麦当劳喝咖啡，哎，我前天听到有一个中国人讲话讲创世纪，我转过头过来，原来是我认识一个某个教会的长老，他是靠近80岁的这个长老，跟一对夫妇传福音，从创世纪就讲，我没有跟他打招呼免得骚扰他们，佩服啊。在麦当劳里面，他跟一对大概40几岁的夫妇，三个人在里面聊天，传福音给他。我礼拜三，就是这个人就是喜欢去喝咖啡的，会去那个拉马达里，我喜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咖啡比麦当劳好。我买了咖啡，坐在旁边，隔两张台有一。五六个人老头子在里面查经，多好。从前我没还没退休的时候，我在教会里边带一班弟兄在Condom Bag 里边去查经，那个很好，每个人去买份咖啡，这个东冷会杯狗就坐了大半天在那里 啊，我们大概是四五个人吧，教会的弟兄在那边查经聊天，旁边的人就看见了啊。如果旁边的人有兴趣的，你跟他聊了，我们自己查这是我们的事情，如果有别人有兴趣装我们的时候，就跟他聊了。这是一个不是一定在教会里面啊，不一定在我家里面啊，跑到咖啡厅里面，对吧？这个是说，这个尝试将福音的债还出去。所以弟兄姐妹，这里是说，我们欠了这些人的债。保罗说，怎么欠呢？无论是希腊人、野蛮人、聪明人，我都欠了他的债。我刚才说欠债是有两个心理，第一个欠债不好玩，有个负担在里边。我的房子还在欠几十万呢，啊，你不能退休啊，你不能赚不赚钱啊，你不能不工作啊，你不能工作，我的房子没办法供了，你的负担嘛，你的重担嘛，你的继续工作的一个动力嘛，我还欠债，对吗？但是另外生理呢，就说如果有一天我还清了，你觉得怎么样？你们有没有说，有没有尝试过那个你的房子已经还清的时候那个心理那个心态？搞定了，我的房子不用欠债了，哇，我的钱多一点了啊，很轻松了。你的小孩大学毕业了，我不要跟他交学费了啊，他自己独立了。他讲到孩子的时候，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我的孩子上个礼拜一，上个礼拜最上个礼拜五去 interview 去那个 loft Carolina 去教会里面 interview 两夫妇去。他本来是有三个教会要请他们两个去。第一个教会是上个礼拜去啊，第二个教会就下个礼拜三去，第三个教会就11月13号去啊。三个教会不晓得，哎呀，一直都没要教会请他，突然间三个教会都一看就请他两夫妇去教会里面 interview， 去教会 interview 差不多就要请你了。我觉得他们不会不愿这样远毛老远的请你们过去，要交付你了，要飞机票，要付酒等等。我儿子觉得糟糕，所以那三个不晓得怎么处理。他心里边就喜欢去第二天教会，他觉得他的心目中里边那个，但是不知道啊。我说他下个礼拜去了之后，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五、礼拜六跟他礼拜天主席那个崇拜完了之后送，本来是应该是我多讲几句啊，因为你们关心他。你为什么？他本来是见完他之后，他们在开会，然后再通知我的儿子说，我们的开会最后的结果怎么样，然后我们就决定哪是时候有 voting 的时候，你们再来。哎，原来送他们去飞机场，礼拜天下午送他的飞机场的时候，那个主席说，哎，不用了，我们明天不用开会了，我们就安排，今天现在已经开完了。啊，今天他们教会的我，你们不过来，只是我希望你，我礼拜一晚上我就将个 package 送给你，如果你同意的时候，你的签名，我接受我们的教会的 offer， 我们就今天 vote。 他很挣扎，他在告诉他这个教会，他那个牧师说，对不起，我还有另外一个教会，下个礼拜三要见。我没有想到你们那么快就要 vote， 要决定，所以暂时不能决定。那个教会很失望啊，说，哎呀，为什么这样子，我们已经将个时间提早很快了，马上就 vote 了，下个礼拜就 vote。 但是你那个牧师说，你祷告看看这两天你有没有生命的改变。后来他孩子跟我讨论，我们就祷告，我们觉得不该啊，如果这个教会你觉得适合的时候，不要往后看它，往后看。有时候我觉得有些不平安，你在挑啊，对吗？啊，你在挑。我说， 除非第一个教会觉得你根本不合适，完全不合适，你就推了他，然后就等第二个教会。否则我觉得如果神带领这个教会了，你不晓得往后的教会还好还是不好，我觉得如果你觉得平安，你就答应他，推了你以后那个教会。哎，那个晚上我儿子真的听我话，但是感觉了，他说爸爸我都觉得不能推所以礼拜一的晚上答应他答应他我要同意接受 offer， 然后马上通知第二个教会第三个教会我们不来，然后因为第二个教会已经跟他们订了酒店订了飞机票，我儿子说我们愿意赔你们的飞机票我们不能来。哎，感谢上帝，谢谢你们祷告。昨天我跟谁啊黄弟兄讲电话， 他打电话说罗牧师今天早上不能跟你喝咖啡了，他不能来。我说没关系，我怎么懂了也可以了吧啊，我就跟他聊这个事。 他问我嘛，我说你们常为我祷告，所以告诉你这个是好消息。为他祷告，两夫妇去了那么老远的地方，不知道但是上帝祝福他们，祝福他们两个事情。我们说没讲到这个，欠了福音的债，欠了福音的债。所以不管怎么样，当你感觉着你欠了你轮区福音的债的时候，成为一个担子。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我都很喜欢，很把握机会将福音传给他。这是你欠债的重担在你心里面。当他信了耶稣债完了之后，你很轻松，哈利路亚，他信了耶稣，对吗？就等于你的房子负债的时候，你有个重担里面，你不能停止工作，你一定要赚钱，一定要将房子供好啊，然后债还了，你就很轻松。哇，我的房子债务有负债，这个是保罗说我欠了人家债的两个的心情。然后为什么？因为我相信是耶稣教会罪人为我们的过犯，为要耶稣基督这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这个是上帝的爱。上帝爱不单是爱我们，也是爱你旁边的人，也是爱你不知道爱的人，也是爱那个外邦人、法外人、野蛮人、嫉妒的人，对吗？所以你不能说哎，这么多罪犯是他们的活该啊，他们哪来的？如果说他没犯罪之前我们将福音传给他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变化吗？不一定担保他以后不犯罪，最小犯罪的机会减少，最小的嫉妒的机会减少，对吗？因为他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没有将他们成为我们欠债的对象，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只关心我们的亲朋戚友，我们只关心我们的朋友，没有关心那些话外的人，弟兄姐妹。所以保罗提醒我们，无知人加了害人了，耶稣钉在十字架里面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这是上帝给我们经历。然后我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钉在十字架里边，因为耶稣的爱滋润了我们。没有什么原因我们可以还债，只有耶稣基督的爱。然后我带有忧愁，心里伤痛，为我弟兄，为我骨肉的心，我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远。圣经里面有两个很伟大的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保罗。摩西当以色列人在山上那个做牛犊做偶像的时候，上帝说我要下去毁灭他们，很重要啊，他们是拜偶像嘛，上帝说我下去毁灭他们。摩西说慢不到有关系，不行，如果你愿意收回你成命的时候，我愿意在我的名册里面垂名，这个很大的事情哦。我们知道我们的信耶稣人的名字都在生命册里面的哦，我们只要在名字在生命册里面，将来我们才可以进到天国里面去嘛，对吗？我们 passport 在哪里？ 没有这个门槛的名字里面，我们根本不能进到天国里面。摩西说，我愿意在门槛里面将我的名垂下来，就是说永远不能进到里面去。只要上帝你不要灭绝这些百姓，我愿意这样子。第二个，保罗为我骨肉之亲，我愿意被上帝咒作。不是给你咒作哦，你的咒作没有什么用啊。如果上帝给你的咒作，你就死定的了，对吗？然后我与基督分离，什么叫与基督分离呢？耶稣进在十字架里面，主啊，你为什么离开我，遗弃我？那个分离，那个分离，永远跟上帝分离，我都愿意为着我的同胞得救。所以这两个人很伟大，因为他为了他的同胞，为了他的子民，为了他的百姓，为了他认识的人。所以保罗说，为着我骨肉，我的弟兄，我被上帝咒诅，我与上帝分离，我都愿意。你晓得他对他的同胞的福音的债的重担何等的大，对吧，弟兄姐妹？然后第二个，他又说要切力的还福音的债，不是知道还福音的债，要尽力哦，要做，不能单讲。我等一下告诉你怎么做。为什么？因为所以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传给罗马人，所以我在里边一切所有的，将一切所有的还债。这种人知道这个厉害吗？如果你欠了人家债，你知道我的戒指卖了，我的手表卖了，我的金项链卖了，我什么都卖，所有一切所有拥有的一切都贱卖了，为着还你的债。保罗说，我欠了罗马人的债的时候，我将我里边所有一切 totally 还给他们。你看保罗的心吗？保罗为着他的同胞的心吗？我们有没有为这还没信耶稣的人的心这样去做呢？每天纪念他们，每天祷告他们，为他们祷告。我从前上班的时候常常有个公事包，在美国不需要啊，美国有车什么都可以装啊。在香港不是啊，坐的巴士的时候常常那个公事包我有好多照片啊，有个照片，回到教会的时候，我每天都打开这个照片，为所有照片里的人祷告，一切都为他们祷告。平常你交的照片带几张在你口袋里面，最深的，我们都拿手机很多照片嘛，很多照片就是你的朋友，很多照片都是你不认识的人嘛，啊，你是某某在同学会的聚会里照的照片，在你手机里面，你打开手机，每个人去看看他，看见他的样子的时候，为他祷告，为了信耶稣祷告，接着跟他打个电话，联系他，关心他，约个时间跟他喝杯咖啡聊聊天。全福音给他，因为都是我甘心情愿的将福音传给他们。怎么做呢？怎么完成呢？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将身体像象征的活着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如果你们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然后保罗说，我为此劳苦，只是在我里边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保罗没有讲过就算了，将完全的奉献给上帝，然后正心切力说，你们要务必坚固不可动摇，常常切力的为主做工。没有偷懒的机会，保罗没有偷懒，劝弟兄姐妹没有偷懒，你们不管遇到什么冲击摇动，要坚固，为的要尽你的力为主做工，不要不让你不愿，然后心灵的不满足。我等一下会解释一个话，这个话不是我讲的，有一个人讲的， 你不要不冷不热，要常常觉得神圣不满足。然后第三，就不以福音为耻。我刚从前我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我觉得保罗是为什么这样讲呢？好像如果没我讲，我说我以福音为荣，对吧？是不是？你觉得以福音为荣还是以福音为耻呢？不用福音为耻呢？当然是我以福音为荣，比我不以福音为耻好啊。你今天晚上对你丈夫说，我以你为荣，所以这里丈夫说，我不以为你耻，你说哪个好听？如果第二句的时候，我配不上你啊，哈，我那么厉害，哈，啊，你为什么不以我为耻啊？你应该以为我耻啊，对吗？保罗就是这样，为什么他不说我以福音为荣呢？为什么我不以福音为耻呢？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我从小的时候看这些圣经，我觉得保罗讲的不对，好像不够。啊，你不为福音为耻，那不用以福音为荣更好吗？对吗？我往下看，凡在人间的罪恶的时代里面，把我跟我当作可耻的，人子在父里边荣耀的时候，在同天众天去降临的时候，也要把人哪人当为可耻？明白吗？你以为神的道可耻的时候，我将来就跟为你可耻。所以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啊，所以我将来上帝不会以我为耻可耻，对吗？啊，但是不够。然后凡在人面前不应我的，我在天父面前也不应他。你们不要给我做主，不做我主做见证为耻的，我不要为以为我为这个被囚为耻的，总要按照神的能力与我跟福音同受苦难，对吧？啊，这个保罗讲的。然后我为这个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的，做师傅的，这个缘故我也为这个缘故受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保罗说，我是蒙召的，成为神的使徒，成为师傅，成为传道的，这因为我被蒙召而带来的痛苦苦难，我不会可耻。所以因为怎么样？为什么我觉得不受个苦难不会可耻呢？因为我知道我所相信的事，我相信他能保守我所完全托付给他的，交托给他的，直到我见天父那一天。所以保罗有一个信心说，不管现在我多难，但是我相信最多难的里边，上帝必然保守我们，直到我见天父那一天。这是保罗不以福音为耻的那个信心。还有，你知道为什么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比那个不以被以福音为荣更重要呢？因为在当时罗马人来说，耶稣钉在十字架这个刑罚是非常可耻的一个刑罚，连保罗都不钉在十字架里面，因为保罗是罗马公民，罗马公民不会接受这么可耻的那个刑罚，所以保罗是斩头。啊，我们中国人有个凌迟啊，是不是凌迟？啊，将他千刀万剐的剐一大半天，如果你剐得他快要死，很短时间死的时候，那个刀手都要发的了啊，也要慢慢剐，很多刀剐了发，剐了一个，剐了一个，剐了整天，然后就死掉。他就熬了整天，都剐那个痛苦死掉，那个是凌迟哦。实际上也是一样，钉在十字架里面，钉到熬到死为止，这是罗马人觉得是非常耻辱的那个刑罚， 非常侮辱性的刑罚，所以罗马人公民不能接受这个刑罚，所以所有人都觉得耶稣钉在十字架是一个罪该何死的人，一个最大的罪魁，受着最大的侮辱，受着最难受的那个何死的刑罚，所以所有人觉得耶稣是个非常可耻的人，对吗？所以保罗才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不以耶稣钉在十字架为耻。所以比罗保罗说，我以福音为荣比得更厉害，因为所有全世界人都觉得耶稣是最可耻的人，因为他钉在十字架里面。但是保罗说不，他不是合适，所以保罗说一句话，我后来才明白保罗为什么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他以自己也是，我受了那个苦难是因为我做使徒，我做师父，我差派做传道的，所以我应分得着这个苦难，但是我不以那个苦难为耻。所以你们传福音有什么难处，有什么被侮辱的人，你应该学习保罗，我不以这个全福音为可耻，因为我相信我所信的耶稣是谁，他必然保守我们直到我见耶稣那一刻。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以钉耶稣十字架的为荣，因为保罗觉得福音是神的大能，因为保罗觉得唯独福音能拯救人。弟兄姐妹，今天为什么我们觉得传福音不是可耻的事情啊？然后我讲几个三个人，你认识谁啊？ Bill Bright、Billy Graham、Harrietta Mill， 有没有认识这三个人？解释一下啊，解释一下啊。中间你可能认识啊， Billy Graham 很出名啊，他的儿子 Frank Grant 啊，那个男子啊 ，Bill Bright， Bill Bright 是Campus Crusade 的创办人，记得哦。Campus Crusade 在全世界很多校园里边、大学里边都有的传福音机构，很多传。我念大学的时候也受他们的影响，差不多我要毕业的时候要进到Campus Crusade 里面当他的同工，后来我觉得不对啊，我觉得我要牧养教会，我要练神学，所以我大学完了之后就练神学，因为他们邀请我去 Campus Crusade 里面啊做学生的工作，他后来我好考虑还是进到神学院练神学，所以没去。Billy Graham 你晓得了 ，Billy Graham。隔壁那个 Harrietta 是 Billy Graham 的主义学的老师，这个Harrietta 就是我们Minneapolis 的第一浸信会的主义学的老师。他的主义学开始的时候500个人主义学，后来他的主义学学生有多少？6000人。所以这两个男士都受那个 Harrietta 的那个影响。Bill Bright 受他的影响，呼叫他进到学校里边、大学里边做复印的工作，他开始 Campus Crusade。Billy Graham 他对他说：“我两难之处。”第一，我受他的影响，福音派保守的思想；第二，我又受另外开放的 liberal 的神学影响。我在两难中间，我不晓得应该往哪里去，所以最后受那个
Henry Etter 的影响 ，Billy Graham 还是跟随着他，所以 Billy Graham Association 就这样出来。所以这是这个什么意思呢？是因为这个女士，这个因为她的影响，影响两个很大的人物 Bill Bright and Billy Graham， 成为整个世界福音派里边的很重要的一个人。刚才我说属灵的什么记得属灵的不满足是他说的啊，我们要藏在一个圣灵神圣不满足的里边，不要觉得我们得救了我们满足现在的状况就够了，他说不够你要追求你想相信的，做你想相信的。You teach a little by what you say, but you teach most by what you are. 很重要哦。你不但单单讲，你最重要的是你是谁，这个你是很重要。另外一个 ，David Adeney，David Adeney 是我跟他很熟。我毕业的时候他也在我的毕业典礼里面，我拿的学位跟他的学位不同，他拿的是学校给他的 Honorable Doctor Degree。 因为什么？因为这个人1930几年去了荷兰，荷兰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城啊我忘记了，来做传福音。那个时候荷兰，中国的荷兰很穷，他里边帮助了这穷人小孩子啊传福音，在里边几十年啊，然后受到那个戴德生内地会的影响，他在里面做宣教士，然后跟着去重庆里边，跟着那个重庆是哪个忘记了忘记了，做了学生工作啊，很多很出名的传道人都是在他的布道会里边信耶稣出来的。然后中国改变之后，他去了新加坡开了一个 Disciple Training Center 啊，然后就往到台湾，然后到香港做学生工作。我认识他，他在香港的时候他帮助我做很多大陆福音工作的给我很多意见啊，所以这个人一生都是为了福音的工作在中国里面。他死了之后1994年，你知道他撞在哪里吗？他在回到美国死了之后撞在加州的中国山里面的坟墙里面。所以你看他多爱中国。我想看这三个人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说说这些人都是不以福音为耻，忠心的服侍上帝。然后有两句话是保罗讲的，保罗在大马士路上对吧，遇到耶稣基督嘛啊，只要第一句话保罗说主啊你是谁，因为他不知道那个信息是谁。第二句你要我做什么，今天我同样用这个话问你们，如果我们不以福音为耻的时候，你已经知道耶稣是谁的时候，你要没有问上帝说今天我可以做什么呢，我可以做什么呢？我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传福音。我不晓得你有什么传福音的经验，我不晓得你传福音传了多少，我不晓得用什么方法来传福音。你们学过传福音吗？传福音是上帝给你的恩赐吗？是吗？上帝没有给任何人有传福音恩赐，因为传福音不是恩赐，传福音是必须的。你懂也要传，不懂也要传，你愿意也要传，不愿意也要传，是因为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责任 啊，今天有没有人学过怎么传福音啊？对不起啊，我那么坦白要来表示一下，你要表示啊，没有学过啊，多可怜啊，多可怜 啊， 啊，我的弟兄姐妹没有用好的叫传福音的方法，我一定叫经我手受尽的人不学这个方法，我不能给他受尽。因为这个很重要啊，你长大你信耶稣接受耶稣，你做什么？保罗说我要做什么？传福音。好，如果你没有的时候，很多传福音的方法，我今天教你一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会做，要不要学？一分钟，不用工具，你有手吗？你们都有手啊？没有，没有手啊？我跟你传福音，我就举起五个手，五个手够了。你给我一分钟，我传福音讲给你。上帝创造宇宙的上帝，宇宙万物是上帝。我是一个罪人，上帝将独生儿子耶稣基督降生世界里边，为了拯救我。我承认我的罪，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圣灵帮助我，然后圣灵的工作叫我们继续教会里边读圣经成长。没有一分钟啊，讲完了。上帝，人的罪，耶稣基督降生，我们相信他得的永生，我们要成长，努力传福音。五个，一分钟讲完了。你给我一个小时，五个小时我可以聊两个小时。没有工具，神，三位一体神，你从创世纪一直数，创世纪怎么去讲的上帝的创作，他是创作的主。圣经很多关于上帝的事情，跟他讲哦，然后人。人生每万人都拐下，人为什么有罪？阿当夏娃为什么犯罪？犯罪跟我有什么关系？哇，你一直讲，讲到今天晚上你讲不完了，啊，你继续讲，讲到他，你觉得你自己有罪，我觉得我有罪，我跟你觉得你自己有罪，我跟我觉得有罪有什么不同？不同，因为我承认我有罪，你不一定承认有罪，对吗？现在今天你要承认有罪，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诞生于来的这个世界，为了一个目的，是赦免我们的罪，承担我们的罪，他甘愿钉在十字架里面完成这个救赎，然后我的罪完全被他赦免了，我是一个新出的人。是什么？因为我相信他，凡相信他的人就成为他的女儿，相信他的圣灵的在我们心里边帮助我们成长，然后靠着他的恩典，我回到教会里面，我读圣经，我成长，我要努力着将这个福音传给他。两个小时够了，所以你不要告诉我你不懂得传福音哦，除非你的两个手都没有砍掉了，对吧？你还有两个手呢，你不会有三个手，你要两个手，每天跟人拿个五个手去跟他传福音，只管一分钟，你可以跟他讲完。如果有一个小时跟他喝咖啡，你可以讲得很详细。如果有一个礼拜，每天跟他谈个时候，你拿着圣经跟他查，送一本圣经给他，然后翻开圣经，花一些重要的经文。如果你翻不到，凡要我在 highlight 的经文都很重要，你翻去念。如果他还要继续要告诉我罗博士我怎么念圣经，你告诉我先念马可福音，你不要告诉他念马太福音哦，马太福音第一章的他看不懂的，对吗？很重要，很简单嘛。为什么你不懂啊？我今天讲话不客气了，因为你们没有以福音为耻啊，你不传啊，不传怎么可以带人信耶稣呢？你要传个对象是什么？什么人都可以。你去了麦当劳就看到谁跟有空的可以坐在他旁边的时候问他你信耶稣没有。我喜欢去讲故事，在餐馆里边，如果那个餐馆不是很 busy 的时候， 啊，有时候你给 tips 给多一些，啊，那个试试那个服务员就跟你聊天聊得很好，你要告诉他，哎，我跟你讲个故事好不好？通常不会拒绝的，如果他不忙的时候，给我一分钟，我讲个故事给你。我很多故事啊，啊，我自己讲。我有一次还在火车里边，哎，时间够了哈、哦，你要继续听嘛。我在火车里面，在大陆啊，在火车里面遇到一帮打篮球的那个年轻人，哇，真的，整个火车我们两夫妇在里面坐在里面，哎呀，吵得要命。他们吃那个瓜子，啊，吃瓜子，整个地下就是那满有瓜子吃，哇，那个年轻人，哎呀，真的很烦。然后坐在对面那个年轻人说，那天你相不相信我这支笔可以站立在那个台上不动？那人家呢，傻的呢，怎么可以，你那个我是摇，你放那个笔可以不动呢？不信，哈，叫基因他了，这个问题叫基因他跟我聊天了，对吧？他永远不相信，你怎么会相信我的笔动在这里不动呢？还会站得稳呢？哈，不可以吗？那个车会动的吧？那个笔那么小，怎么会站？大家很清晰跟我聊，然后我告诉他，怎么可以让这个笔动？你试试看，你试，哈，试完之后我告诉你怎么可以让那个笔不动，哈哈，那个吃饭的时候告诉你，是吧？是那个。那就跟他聊天喽。然后有一次我坐火车里边，我三个人啊，你知道大陆的火车是那个双座是四个位置的嘛，啊，三个，我们三个，我跟太太跟另外一个弟兄三个，我们去什么？我们去福州，底下早已经有一个老人家躺在哪里了，好，我们的两个楼上那个楼下。哎呀，个老人家我叫高了，真好，我们三个人对着一个老人家，这个是很好的机会啊！啊，我讲短一点的、啊，第二天早上他起来的时候，啊，当然我跟他聊很多东西，他也跟我聊很多东西，他跟我洗脑，我又跟他洗脑了啊。但第二天早上，他告诉我，哎呀，我的手表啊，差一点洗练的时候掉在地上滑倒，那个地上有个洞的嘛，这个洞水着流出去的，这个洞的旁边我抓回来了。我说你的标怎么 Omega Omega 的金标啊，哇，这个人不简单哦，虽然很古老的路 Omega 也是 Omega 的金标，我看这个量那个身份也不简单。我说哇，真的很幸运哦，那个那么贵的标你都没有掉出我来，我这个标在香港买只是十几块钱我就用得了，你就哇，我不晓得你这个标有多少钱。我说对，我就非常你之前，我说你知道吗，你的手标有一本书记在你的手标的名字哦。哎，那个老头子听我话了，他就说：“哇，原来我的手表有一本书记在我手表的名字啊，那么厉害，我的手表那么出名的，快来告诉我，告诉我。”我在他行李里面拿了一个《新约圣经》中英文的《新约圣经》给他，翻开启示录 ，I'm an Alpha and Omega。哎，中英文，他的手表是英文的嘛 ？Good Omega 嘛，我的启示录也是 Omega 嘛。这本书记在你的标的名字，你手标里面，所以你的手标很值钱，很宝贵，很出名，所以你有幸戴的时候，我都没有啊，我这个十几块的那个电子标啊，戴了一阵子的音调的没用，但是你戴了吗？有一本书专门记在你的手标，你看我往后的事情我不告诉你了啊，你知道我就会做什么？你看，就是很多机会，不管这是谁啊，如果我告诉他。我告诉你他是谁的时候，我相信你都吓怕了。他也是一个将军级的干部啊。好了，不讲，讲的你们不要想助学。最后一句，你愿意再次委身给上帝？
将一生是侍奉他。如果你跟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的时候，我今天所讲的一切只是让你想想，你愿意再次委身一生，不是一时哦，不是今天讲完道之后你觉得很感动，是一生，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环境，你要侍奉他。为祷告，就是说我们谢谢你恩典，有宝贵的话语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再次回到上帝的话语里边。我不以福音为耻，努力的传福音，因为这个世界的人需要耶稣，求上帝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对不起啊，今天很。